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们继续
一起
看球、聊球、追球。
北伦敦德比，阿森纳全取三分，枪手的夺冠几率有多大？曼城有可能丢分吗？斯洛特无限接近利物浦帅位，他能给红军带来什么？英超女足迎来中国德比，王霜、李梦雯同时登场，足咖现场见证。五一假期观赛推荐以及欧冠半决赛前瞻，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冯老师，昨天看你到伦敦啦，以为你直奔北伦敦德比了呢，怎么去了另外一个球场呢？
林子豪，听众们大家好，在英国伦敦向大家问好。
是，
英超啊，不仅有北伦敦德比，
嗯，
还有中国德比。
嘿，
我就看这个中国德比了，就和北伦敦德比是同一时间，
嗯，
是吧？女足版本的英超迎来了中国德比，王霜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
对，
主场迎战李梦雯效力的布莱顿，所以呢，
中国姑娘，
哎，我就去了托特纳姆热刺女足的主场，
嗯，
她的主场呢是在伦敦的东边。是吧？你看托特纳姆热刺虽然是一个本伦敦的球队，但是这男足有比赛啊，在自己的主场，
啊，
所以女足好多的比赛呢其实是安排在东伦敦的布里斯班路球场。
是，
这个球场呢是男足英甲球队莱顿东方的主场。
嗯，
你看昨天我放了一些照片在微博上，啊，在小红书上，我还有球迷就说，哎，冯老师，这是不是莱顿东方的主场？你看咱们球迷啊，他就是懂球，还关注着英甲呢，
嗯，
他不是个什么知名的球场。哎，说到这个知名球场啊，明天我要去慕尼黑的安联球场。
哎呀，羡慕啊！
欧冠的半决赛首回合，拜仁和皇马的这场经典的半决赛。
是啊，
之前咱们节目里边就说，是吧？是一场经典的半决赛。
没错。
那么明天我会在慕尼黑现场给大家直击啊这场欧冠的半决赛第一回合的比赛。
哎呀，下期节目咱们的开头曲啊，就可以用你明天现场录的欧冠主题曲了。
可以，我录一个。
是啊，咱们今天这节目是先说英超男足的北伦敦德比，还是说英超女足的中国德比啊？
必须得是中国德比。
先说你去了的。
对吧？先说咱们自己家的事儿，
嗯。
昨天我就说，我说中国足球让我们骄傲的时刻不多，有呢就一定得珍惜。
必须的。
那昨天两位女足姑娘是吧，征战英超赛场，而且两个人同场竞技，
嗯，
这就是一个中国女足，我觉得或者说中国足球吧，现在少有的历史性的时刻。
是，
而且中国女足本身关注度就不高，对吧？留洋的球员现在也不多。
嗯，
你看英超这边，刚才咱们说到了王霜，是吧？这个李梦雯啊，同时另外几位女足的国脚，像唐佳丽效力于莱万特，
嗯，
沈梦露这是效力于凯尔特人，
是
吧？在苏超，所以效力的球员不多，在海外，而且两个人又能相遇，同场竞技这种场面咱们必须得在现场。昨天呢我就去了这个现场，我发现啊还真是有不少中国球迷。
是，看你视频
五星红旗，我见到了一面五星红旗，这真的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嗯，
在现场得有一两百华人的球迷。我相信这里边好多啊是在英国包括在伦敦上学的留学生。
留学啊工作的。嗯，
对，我跟一些人聊天包括听他们说话就能感受到，就确实有不少人经常等着王霜在托特纳姆热刺女足出场的这样的时刻，还有些人是经常来现场的，不光是昨天这场，
是
中国女足两名球员的德比。
嗯，哎，女足英超联赛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啊，从你的现场来看，咱们两名中国球员适应的怎么样啊？
我跟大家说说昨天这场球啊，
嗯，
就是托特纳姆热刺女足在女足英超属于中游吧，这个布莱顿呢是在女足英超大概十支球队里边，相对十二支球队里边吧，相对排名中后的这么一支球队，
嗯，
这布莱顿。然后昨天这个球呢，首发阵容我一看，王霜和李梦雯都没有在首发名单当中。然后到了中场休息时候，我就说，我说哎呦，下半场能不能两人都替补出场？五十六分钟王霜上场，
嗯，
是吧？七十七分钟李梦雯上场。当时听到现场的播报员就是念到两位中国球员名字的时候，
激动了，
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女足英超联赛这几年发展非常快，
嗯，
是吧？它的英文的全称呢叫做 Women's Super League，
嗯，
啊，英文的简称叫 WSL。这是女足英超，那女足英超这几年像切尔西啊、阿森纳呀，这些球队，曼城啊、曼联啊，这是女足英超当中相对较强的 球队。那王霜和李梦文，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托纳姆热刺和布莱顿的比赛，它不是一个女足英超的顶级的比赛，
是。
但是从我现场来看啊，这个女足英超这个对抗非常激烈，
是
身体接触非常多，冲撞也挺多的，
肯定。
而且这个球队里边啊，两支球队里边都有这个北欧球员，
身体素质比较好，
因为北欧它离英国近，然后这个对这个身体素质好，那对于咱们中国球员、亚洲球员来讲呢，相对就从身体条件上比较吃亏。
是的，
但是昨天这两球，尤其是王霜替补上场之后，他这脚底下技术真的是好，真的是灵巧。那么他上场的时候呢，霍纳姆热刺0-1落后于布莱顿，那么上场之后，王霜创造出来了不少机会，而且热刺一有右边的角球，这个王霜呢就是角球的主罚者。哎，那么他把热刺进攻给带动起来了，后来热刺进了一个球，这场比赛是1-1。总之今天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王霜也好，李梦文也好，就他们在外留洋真的不容易，而且英超又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非常职业化的这么一个足球的环境，他们作为球员要适应的不光是球队内部的环境，还有就不同语言的这种不同文化环境的这种生活，对吧？我觉得两位姑娘真的挺不容易
的。嗯，哎，昨天你看热刺女足的时候啊，现场的热刺球迷是不是也实时关注着男足北伦敦德比的战况呢？
没错，我这都不用看北伦敦德比男足的直播，
有人给你直播
我就知道这赛况。对，一方面你给我直播呢，远程直播呢。另外呢，就是我这旁边这球迷旁边都是托纳姆热刺的球迷，
对呀、
啊，然后说1-3了，说2-3了，
是
光听他们聊，我就知道这比赛是怎么进行的。
嗯，
当然了，这个莱顿中方的球场里边呢，这球场非常小，它就是一社区球场，是吧？那但是卖吃的地儿也有一个电视屏幕。好多愿意关注的那边赛况的人呢，也在屏幕前面，是吧？关注一下男足那边怎么样？哎，这个北伦敦德比啊，真的挺精彩的。我是昨天看完了女足以后回来看的这个北伦敦德比的回放。再跟大家多说一个，就是女足中国德比的这个赛后的情况啊，因为来了很多中国的球迷，所以王霜和这个李梦文呢，对球迷也非常热情，就是给几十个球迷签名合影，是吧？我跟王霜还有李梦文分别来了个合影，
是的，看到了，
特别开心，
不容易，
珍贵的珍贵的合影，
真是去对了，
毕竟中国女足的国脚嘛。
是的，
咱们回来说这个北伦敦德比吧。我发现这周末啊，我推荐的这五场球
都很好、
啊。礼拜五的时候，我在咱们 V 加球里，我每礼拜五是吧？不光是这礼拜五，每礼拜五都在 V 加群里边推荐五场球，大家时间都很有限，是吧？周末
精选一下，
不可能看十几场球，精选一下。我这周末选的五场球，北伦敦德比这是一场，是吧？3-2，2-3，热刺2-3输给了阿森纳，然后西汉姆联2-2战平利物浦。德甲那边我也推荐大家看两场，这莱比锡4-1战胜多特蒙德，勒沃库森2-2战平斯图加特，勒沃库森又绝平，
没错，
是吧？再加上西甲那边马竞3-1战胜毕尔巴鄂竞技，就这五场球，我发现这周末推荐的这球真的是给面，每一场都有很多故事。咱们呢，今天要不就从我推荐这五场球一一呢给大家讲一讲，基本上就把上周末的事儿给概括了。
没问题啊，那咱们先从北伦敦德比开始啊。我看了这场比赛的直播，萨卡为阿森纳打进的第二个球真的太精彩了啊，那停球简直是世界顶级了。
哎，而且那个球呢，在萨卡拿球之前，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他的跑位，当时是阿森纳从后场开始反击，那么萨卡呢没到中圈他就开始要球，
是
就是告诉这个哈弗茨我往那边跑，你把球往那位置传，哈弗茨把球给传过来了。萨卡刚才你说到了那个停球，大家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您再看一下阿森纳昨天的第二个
回放。
萨卡，哎呦，那个停球太美妙了。就是他不仅把球给停下来了，而且把接下来的一个两个动作用同一个，就只用一个动作，三合一的动作就完成了。停球，然后呢，往前停到一个舒服的位置，为下一步的动作，是吧，做出来一个最好的准备，那个停球太美妙，
确实是。
停球之后呢，在热刺的后卫戴维斯面前晃动，稍微晃动了一下，晃出角度，然后左脚把球
打
进。
是的，
萨卡昨天好的表现不仅是这个进球，因为第一个，热刺的乌龙球，赫伊比尔的那个乌龙球，就是萨卡开出来的这么一个角球嘛。对，而且阿森纳呢，他不仅是萨卡表现好，这场比赛也好，这个赛季也好，阿森纳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进球点特别多，进球队员特别多，攻击方式非常的多元。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赛季英超联赛当中，阿森纳应该已经是有15名不同的球员进球，就攻击点非常的分散。
确实是。哎，那热刺输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实力不济啊，战术不当啊，还是运气不佳呀？
主要是实力不济。当然了，这个波斯赫格鲁的他这套打法也是非常冒险的。这也是热刺的球迷喜欢他的原因，对吧？那么这种攻击型的打法，包括这赛季从始至终大家看到的这个波斯克格鲁的足球风格，就是有可能让热刺踢得很顺的时候，就是特别顺，是吧？甚至大比分领先。但是当对手实力比较强，当对手先进球的时候，热刺也很有可能是0-2、0-3落后。
是。
那昨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阿森纳确实是实力强，是吧？这赛季我又觉得他们比上赛季上了一层楼，就是他不慌。他稳，
没错。
昨天这一场对热刺的比赛，我是回来看的回放。但是之前阿森纳的几场球，我看的是直播。你像再往前一个周末赢狼队，包括周中大胜切尔西的比赛也是如此。我今天早上还和这个阿森纳球迷聊天呢，因为我在伦敦住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酒店的经理，早上我们吃早饭聊天的时候，他说他是这个阿森纳球迷。我说聊聊阿森纳吧，然后就聊什么呢？就说赢切尔西那场比赛，我就跟他说这个。真的不是因为那场比赛切尔西踢得多不好，或者说切尔西这赛季多差，当然这也是一方面原因啊。但是呢，大家光顾着说切尔西不好了，忽略了阿森纳有多出色。
没错，
就是阿森纳最近这几场球，他真的是是吧，掌控局面的能力强，他稳。
是的
啊，我觉得这赛季如果阿森纳拿不了英超联赛的冠军，哎，怎么说呢？我虽然不是阿森纳的球迷，我都会为阿森纳感到惋惜。
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阿森纳目前领先曼城一分，但曼城手握一场补赛，最后的四场球曼城会丢分吗？
大家都会认为曼城不会丢分了，因为后边的这些对手是吧，无论是狼队也好，或者富勒姆也好，还有一场打西汉姆联啊，当然最强劲的就是热刺，大家觉得曼城没有问题。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下曼城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我觉得呢，曼城这后防线并不稳，后边几场不好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昨天曼城对森林的这个回放，或者说是集锦。
集锦。
森林的前锋克里斯伍德在曼城的禁区里边有两次近距离打门的机会，一次呢是踢空了，一次呢是力量不大，是吧？这球根本没有打上力量。但是曼城怎么能让诺丁汉森林的克里斯伍德在自己的小禁区里、小禁区边上有这两次绝佳的机会？所以昨天我看完这球呢，比分上是看2-0，曼城赢了，好像挺轻松。但其实这比赛的过程，森林是至少有两次这样的绝佳机会的，就是如果后边的几场球曼城还有这样的后防漏洞的话，那不好说丢不丢分。我觉得丢不丢分呢，也得看这个曼城和热刺的比赛，因为热刺是剩下曼城的比赛当中最强劲的一个对手了。一个呢是热刺他有没有能力，是吧，去这个阻击曼城。第二呢是他有没有意愿去阻击曼城。
想想是。
毕竟是如果这个不阻击曼城，对吧，这个曼城夺冠的话，阿森纳夺不了冠。说如果帮助阿森纳阻击了曼城，这个看着自己的北伦敦对手拿到英超联赛的冠军，这热刺的球迷心里
爽
不是滋味。但是我们还是会相信这个球员他的职业精神啊。但是你知道有时候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心理上的这很细微的这种变化会影响他的场上表现。
是的。哎，英超争冠啊，利物浦已经掉队了。周六客场2-2战平西汉姆联之后，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就不是比赛本身了，而是克洛普和萨拉赫之间的不和，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啊，现在肯定是有矛盾。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就人和人，只要有人的地儿，只要接触深了，他一定是有分歧的。
是的，
对吧？所以这个也很正常、
嗯、
那萨拉赫和克洛普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师徒关系，这几年来如果你整个去看依然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故事、
嗯、
对吧？只不过呢最近我相信咱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那肯定是克洛普的话刺激到了萨拉赫，那萨拉赫在场边这个也不想演着了，对吧？因为现在争冠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机会，然后克洛普马上也要离开了，这俩人反正就都稍微释放一下吧。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去理解这件事情。
嗯，
那么这事儿虽然可能可以理解，但是利物浦最近这几场比赛的连续丢分，很难用常理解释，尤其是之前对曼联的比赛、对水晶宫的比赛，那么多机会是吧，根本就进不了球。
嗯，
没法用常理解释。那刚刚过去这一周又输了埃弗顿，又平了西汉姆联，现在夺冠已经没戏了。未来的几场球，说实话，利物浦的比赛没有太大意义。
嗯，
那更像是为克洛普的时代画上一个句号吧。虽然这个句号好像最近几场看起来并不完美。
不那么完美。嗯，哎，荷兰教练斯洛特啊，无限接近利物浦的帅位。有朋友在咱们的微博留言说，斯洛特没有大俱乐部的履历，利物浦这是发彩票吗？
哎，我也看见这句话了。
嗯，
那么咱们还是得相信利物浦这家俱乐部他们的这个尽职调查能力的。
是
啊，对。嗯，斯洛特是吧，即将执教这个利物浦。是，斯洛特他没有任何五大联赛的经历，更不要说英超。
嗯，
而且很多球迷也在说他在荷兰虽然获得很多成功，拿到过荷甲联赛的冠军，这赛季荷兰杯的冠军，前几个赛季又带着菲诺德进过欧协联的决赛，只不过输给了穆里尼奥的罗马。但是这英超和荷甲这不是一个级别。是，我这些我都同意。
是，
但是呢我还真挺看好斯洛特。我这么说呢真不是毒奶利物浦啊、
嗯、
不是毒奶这个未来几年的利物浦，而是这个有依据的。一方面呢，你这个就是利物浦他这家俱乐部啊，俱乐部他是选人他是比较细的，他考察是比较全面的。就大家可以从过往经历来看，就利物浦选人能力，这 HR 能力是比较强的，对吧？第二呢再加上什么呢，就是斯洛特来了之后啊，对利物浦不用做大的手术，不用做大的动作和重建，利物浦现在的阵容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是
他只需要有的时候这克洛普执教再好，就是有时候你就需要换个教练再刺激刺激球队嘛，对吧？那斯洛特来了之后，我觉得照这套阵容，对，有只要有合适的合理的调教是吧，只要是这个管理得当，那利物浦的这些阵容还是能够撑起来未来几年的。所以他来了之后呢，其实不需要大规模的重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那天在小视频里我也说了，就大家不能忽视，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来到利物浦之后，其实在利物浦也是有老乡的，然后范戴克、队长范戴克荷兰人，加克波、赫拉芬贝克这都是荷兰人，虽然他们和这个斯洛特没有什么之前直接合作的机会，你可能也没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程度，他毕竟是老乡嘛，他肯定会帮助斯洛特，
还是有点作用的。是的。
哎，
那咱们把目光转向德甲啊，在德甲争四大战当中啊，多特蒙德客场1-4输给直接竞争对手莱比锡，在德甲仅剩三轮的情况下，多特现在排第五，落后莱比锡5分。
对，多特呢估计德甲进不了前四了，但是这个欧冠下赛季的席位依然牢牢掌握在多特自己的手里。
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他如果拿了欧冠的冠军是吧，直接晋级下赛季的欧冠。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下赛季欧冠扩军，在欧战积分是吧，排名前两个的协会和国家有第五个欧冠的名额，就多一个欧冠名额。意大利已经意甲已经占了一个了，那另外一个呢很有可能是德甲，因为你像德甲，你像拜仁、像多特、像勒沃库森是吧，现在都在这个欧冠和欧联杯的四强里边，所以人家多特呢还是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没错。
刚才说这个1-4输给莱比锡的比赛，这场球桑乔为多特蒙德打进的那个唯一的进球也真是挺漂亮的，是吧？这个在禁区的边上，吊远角。你看桑乔这个今年夏天究竟是回曼联还是怎么着，这也是一个关注的焦点。然后莱比锡这边呢，哈维西蒙斯助攻奥彭达。大家如果看这场比赛回放的话，你一定要看看莱比锡的这个第一个进球，哈维西蒙斯那个外脚背助攻奥彭达的那个球太美妙了，我就特别喜欢外脚背的传球。
嗯，
不过这场比赛多特蒙德输了1-4， 就是你能够看到这个比赛的防守啊，就多特蒙德防守特别不专注，我觉得肯定是欧冠在分心，毕竟接下来一周这个欧冠半决赛才是焦点，
肯定有影响。是的，哎，另一场德甲焦点战啊，勒沃库森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又一次绝平，这种超能力真的是不是太反常理了？
确实反常理，
难以适应，
但是人就有这超能力。
是的，
上期节目咱们也跟大家分析了，对吗？这也是一种习惯，
嗯，
特别擅长。好像这赛季已经11次吧，这种绝杀或者绝平。
嗯，
我看那天0-2落后斯图加特的时候，很多国外的这个社交媒体说已经准备好稿子，说这个勒沃库森要被这个斯图加特终结连续不败的这个记录了。
是
啊。然后后来呢，这个好多社交媒体就用了一个图，就打了一个大叉子。这个大叉子意思是什么呢？说你们都相信勒沃库森不败记录会终止在斯图加特这儿？No， 大写的一个 No。
是啊。
他们这个国外的解说是这个用的是什么呢？就是 Never ever， 怀疑勒沃库森，就是永远不要怀疑这只勒沃库森。那果然，就补时阶段第95分钟还是第96分钟，安德里希的绝平，2-2又绝平了，46场不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勒沃库森的不败啊，他可能也到这个临界点了，就没有常胜将军，是上期节目你也说了，
没错，
对吧？然后这周欧联杯周中做客罗马奥林匹克球场，我觉得对勒沃库森是个极大的考验。
咱们看看会怎么样啊？哎，上周末你推荐的第五场球啊，马竞对阵毕尔巴鄂竞技，3-1赢球之后，马竞的欧冠席位也稳了吧？
哎，现在西甲呢还剩五轮，马竞领先，马竞第四，领先这个毕尔巴鄂竞技6分，应该算是稳了。那马竞对毕巴的这场比赛也挺有意思，这个毕尔巴鄂的进球扳成1-1那个球，来自于马竞这边格里兹曼一个回传失误，这格里兹曼很少犯这样的错误啊，回传失误直接助攻了毕巴。然后马竞呢再次领先2-1那个球，谁打进的呢？安赫尔科雷亚。安赫尔科雷亚大家可以看回放，那个停球也是非常漂亮。刚才你说北伦敦德比萨卡停球漂亮，那马竞的安赫尔科雷亚把那个球给卸下来停下来，为之后的射门做准备，那停球也特别漂亮。那么马竞的胜利呢，不仅让自己欧冠席位几乎是稳了，同时呢也帮助了这个赫罗纳。之前咱们一直在讲，哎，黑马赫罗纳要进欧冠了，现在赫罗纳距离欧冠只差一场胜利了，就是马竞他赢了毕尔巴鄂之后，也让赫罗纳和毕尔巴鄂的差距变大了。赫罗纳再赢一场球，是吧？就正式锁定下赛季的欧冠席位，那真是黑马传奇。
没错，哎，上周末你推荐这五场比赛真的是场场都很精彩，每一场都有故事。那马上就到五一假期了，跟大家说说啊，有什么推荐的比赛吗？
哎，五一假期呢，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出游计划，是吧，这个不想凑热闹的话，您就在家里好好
看
球。
是。
哎，每一天晚上都有好戏。
嗯。
这周推荐五场球，其中两场呢必须是欧冠的半决赛啊，拜仁主场对皇马，多特主场对巴黎圣日耳曼。那么我会在拜仁和皇马的主场比赛。
嗯。
其实前几天设计行程的时候呢，也在想说要不要第二天也去一下多特对大巴黎的比赛，见识一下威瑟法伦球场的这个主场氛围。但是我还是想在慕尼黑好好的这个考察一下，然后让这个行程呢稍微轻松一点，所以应该就不去多特了。这是两场欧冠半决赛。那么周四晚上周五凌晨欧联杯，刚才咱们也说到了罗马主场对勒沃库森。啊，德罗西呢也放话了，那意思就是没有常胜将军，你们到我们这儿来，是吧？凶多吉少，这也是赛前的一个心理战了，对吧？然后又到周末，周末的话，北京时间的周六晚上、周日凌晨有两场球，推荐大家看，一个是德甲这边斯图加特对拜仁，因为斯图加特呢，如果再赢一场球，是吧？很可能这轮之后就锁定了下赛季的欧冠席位。斯图加特也是一个阔别欧冠有一些年份的球队，而且这赛季的斯图加特在这个小赫内斯的带领之下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差点赢了勒沃库森嘛，所以这场德甲大家可以看。还有第五场就是西甲的比赛，加泰罗尼亚德比，赫罗纳对阵巴萨。赫罗纳如果在加赛德比当中赢巴萨，有着多重意义。第一，进一步这个巩固自己排在第二的这么一个位置，
没错。
第二，赢巴萨就宣告进欧冠，有着多重意义。
那欧冠你还期待皇马和大巴黎的决赛吗？
今儿换词儿了是吧？以前是预测和前瞻，今天是期待。
对，
我期待，我期待在六月一号的温布利看到皇马和大巴黎上演经典的欧冠决赛。嗯，这也就意味着我在半决赛当中比较看好皇马赢拜仁，大巴黎赢这个多特嘛，这不是毒奶啊，希望别达到这个毒奶效果。因为我觉得皇马和大巴黎的决赛会很有戏份，当然了，如果是拜仁和多特的决赛也会很有戏份，好像是重温了2013年的德国德比一样。嗯，总之期待吧。
嗯，哎，那就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我们下期节目预计在5月2日周四播出，期待着冯老师在慕尼黑安联球场的欧冠半决赛现场直击。
我也期待着咱们5月2号周四的节目见。
嗯。